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28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马斯克突访北京或寻求在中国推动全自动驾驶软件。日本五国会议员在钓鱼岛水域视察遭遇中国海警船。布林肯访华期间，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在和平饭店外拍照被关一夜一天。布林肯和舒尔茨访华凸显美德对华外交差距。德国教育部长敦促大学审查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泽连斯基称，基辅正与华盛顿就未来十年的军事等领域支持进行谈判。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了他就拉法问题的明确立场。日本与欧盟将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减少对华依赖。非驻美大使称，在小马克思总统任期结束前，非军方或将做好应对西菲律宾海威胁的充分准备。追赶俄中，英国拟在2030年前部署国产高超音速导弹。美印太司令指中国奉行温水煮青蛙及强权即公理的战略。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马斯克突访北京或寻求在中国推动全自动驾驶软件，请通由我台记者艾米为你带来的报道。
据法新社的报道，对马斯克来说，中国有很多商业利益。他上一次访华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6月份。尽管他在西方备受争议，但是马斯克在中国备受推崇。特斯拉汽车也深受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欢迎。马斯克此行也正值中国在竞争激烈的电动汽车领域处于有利的地位，各公司之间正在激烈的展开价格战之际。特斯拉公司没有向法新社证实马斯克来访和他在中国的行程。对于马斯克此次突访北京的目的，路透社引述一位匿名的知情者表示，马斯克正在寻求在北京会见中国高级官员，讨论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并且获得批准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数据转移到国外，来训练其自动驾驶技术的演算法。报道称，从2021年以来，特斯拉已经按照中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将其中国车队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上海，并且没有将任何数据传回美国。特斯拉四年前推出了全自动驾驶软件 FSD， 这是其自动驾驶软件中最自主的版本，但是尽管客户敦促在中国推出，但到目前都尚未实现。马斯克本月也在回应社交平台 X 上的询问时表示，特斯拉可能很快就向中国客户提供全自动驾驶。路透社报道称，中国不少竞争对手都一直在寻求推出类似的软件，来获得其相对于特斯拉的优势。路透社报道还指出，特斯拉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就在一个多月前，马斯克取消了原计划前往印度会见印度总理莫迪的计划，理由是特斯拉的责任非常重大。
日本五国会议员在钓鱼岛水域视察遭遇中国海警船。今天有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五名国会议员在钓鱼岛水域视察遭遇中国海警船。日本自民党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等五名国会议员4月27日视察了钓鱼岛周边海域，在视察过程中遭遇中国海警船，出现了比较惊险的场面。作为冲绳石垣市委托调查的一部分，这次调查原定在26日、27日两天进行，包括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内的五名国会议员27日与调查人员同行视察了钓鱼岛水域。 在视察时，一艘进入钓鱼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水域的中国海警船，在调查船附近行驶并接近调查船，最近距离约1公里远，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处于戒备状态，并在电子公告板上用中文和日文向中国海警船发出警告，并挡住中国海警船。稻田朋美说，中国海警船像进入自己家一样进入我国领海，这是不能容忍的。稻田朋美等5名国会议员在钓鱼岛海域停留约4个小时，中国海警船在他们所乘的日方调查船踏上归途时仍然在后面追踪。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布林肯访华期间，上海维权人士毛亨凤在和平饭店外拍照被关一夜一天。今天有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毛鸿凤告诉海外中文媒体说，24日傍晚时分，他来到黄浦江旁的和平饭店，原本打算进去参观一下，但是被门口的保安和警察拦住，说要预约才能进去，因为布林肯正下榻在这个饭店。他退出饭店，来到对面马路。晚上9点半时，他和来来往往的游客一样在那里拍照。当他离开前往地铁站乘车回家时，突然从四周来了10几名警察将他包围住，说美国的布林肯在和平饭店里，你为什么出现在和平饭店的门口？你跟我们去派出所。维权网4月28日引述毛恒凤发布的消息说，警方先后将他押往黄埔公安分局外滩治安所和大桥派出所传唤。在大桥派出所，他被警方脱衣检查后，手腕被戴上犯人的锁具，并被关进了铁笼子。此后，毛恒凤还被锁上铁椅，接受警方有关他前往和平饭店的目的的询问笔录。毛恒凤说，一直到早上9点，他对警方的问话一句话也没回，也没签字。4月25日早上，2名警察就将毛恒凤关到附近的旅馆，并由黑社会人员看押，直至当天下午，毛恒凤才被允许离开。毛恒凤说，他出来后在旅馆门口就打110报警，他要警方留置他的传唤证与报警单。处警下的警车对他说，你还在报什么警？布林肯在和平饭店里，你为什么也出现在和平饭店门口？现在我们国家强大无比，马上我们就要与美国人打仗了，你就要倒大霉了。维权网还披露，当地警方还要求毛恒凤的丈夫前往派出所做笔录，并威胁不得与外国媒体或外交官员联系，否则公安机关就要把毛恒凤关起来。
布林肯和舒尔茨访华，凸显美德对华外交差距。今天用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一事受到德国媒体关注。德国《民进周刊》就布林肯访华和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做了比较。该刊认为，现在是结束友好语调的时候了。舒尔茨日前访问中国时，对共产党领导层进行了奉承，美国上演的则是一场对比鲜明的节目。布林肯在中国面前直言不讳，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他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语气。法兰克福汇报则表示失望。总体而言，布林肯的中国之行在有争议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国 NTV 电视台认为，布林肯 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警告中国，但设定条件的是习近平。布习会显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一系列高层会谈仍在继续，这使糟糕的双边关系有所缓和。双方通过面谈寻找协调他们在众多议题上不同立场的方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贸易冲突是关键，但在冲突众多的情况下，双方关系受到阻碍的潜能继续存在。慕尼黑莫丘利报发现，美方批评中国，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中国的语调则更具和解性。舒尔茨的做法与美方明显不同，但并非是积极的方式。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德国教育部长敦促大学审查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瓦特辛格在受访时呼吁，鉴于最近因间谍指控而被捕的多起事件，德国各大学应仔细审查与中国开展的任何合作项目。瓦特辛格向德国经济周刊表示，三名德国人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这再次充分说明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绝不能天真。瓦特辛格说，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合作的风险及收益，尤其是在科学和大学领域，这包括审查现有的合作关系。泽连斯基称，基辅正与华盛顿就未来十年的军事等领域支持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晚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基辅正与华盛顿谈判未来十年的军事、财政和其他等领域支持。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向国民介绍说，我们仍在等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物资，我们期待的正是能够为乌克兰的利益改变战场局势的物资、数量及内容。重要的是，我们达成的每项协议都要得到落实，所有这些协议都将在战场上产生实际效果，并鼓励前线每个人的士气。我强调了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我们需要尽快装备这些系统。泽连斯基补充说，此外，我们的团队、乌克兰和美国目前正制定一项双边安全协议，我们已经在制定具体的文本。我们的目标是使该协议成为最强有力的协议。我们正探讨安全与合作的具体基础，我们还在努力确定今年和未来十年的具体支持水平，包括武器支持、财政、政治和联合武器生产等。该协议应真正成为典范，反映出美国领导力的强大。在去年7月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七国集团宣布计划与乌克兰签署安全承诺和安排协议。目前，基辅已与英国、德国、丹麦、意大利、加拿大、法国等国签署了为期10年的相关协议。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了他就拉法问题的明确立场。白宫周日通过新闻稿介绍说，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和哈马斯正面临压力，要求双方达成协议，释放一些以色列人质，并在长达近七个月的加沙战争中实现停火。白宫介绍称，在本月初成功抵御伊朗史无前例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后，拜登总统重申了他对以色列安全如钢铁般牢固的承诺。他们还回顾了为确保人质释放和加沙立即停火而进行的会谈。总统提到了他与其他17位世界领导人发表的声明，其中要求哈马斯立即释放其公民，以确保停火和加沙人民的救济。拜登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探讨了增加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包括准备从本周开始开放新的北部过境点。拜登强调，必须与人道主义组织充分协调，并保持加强这一进展。两位领导人探讨了拉法问题，拜登总统重申了他的明确立场。日本与欧盟将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减少对华依赖。非驻美大使称，在小马克思总统任期结束前，菲律宾军方或将做好应对西菲律宾海威胁的充分准备。追赶俄中，英国拟在2030年前部署国产高超音速导弹。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听众朋友，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承受异乎寻常的压力，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会对他和数名以色列官员发布逮捕令，将导致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大幅下滑。同时，哈马斯方面27日指出，已收到以色列对他们最新停火方案的官方回应，他们将在研究过后提出答复。此外，各方显示对29日阿巴斯与布林肯等数国官员的会面，并讨论加沙和平协议抱有希望。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师哈瑞尔指出，以色列政府基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本周要对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葛朗特以及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总长哈勒维发出逮捕令的假设，目前正着手展开行动。据哈瑞尔的说法，美国已开始着手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以色列时报提到，内塔尼亚胡针对加沙走廊战争发布的最新公开声明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即将做出的决定可能创下危险的先例。而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对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们认为以色列保证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使用美元武器，但那些保证并不可信或可靠。据路透社报道，根据拜登总统2月份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布林肯必须在5月8日前向国会报告是否认为以色列对其使用美国武器不违反美国或国际法的保证可信。截至3月24日，美国国务院至少已经有7个局处向布林肯提交评估作为初步的选项备忘录之用。备忘录部分内容被列为机密。国务院内部对以色列是否可能在加沙违反国际人道法存在意见分歧，这些提交给备忘录的资料提供了美国国务院内部对此议题迄今最全面的状况。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国务院一些部门倾向认同以色列的保证，一些部门倾向于否认，还有一些部门不采取任何立场。这些案例包括以色列反复攻击受保护地点和民用基础设施，使得军事攻势造成平民损害程度过高，以色列几乎没有采取行动来调查侵权行为或追究造成重大平民伤害，以及以空前速度杀害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记者的负责人。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27日曾经表示，如果能达成协议，确保巴勒斯坦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以方可以暂停进攻加沙走廊南部城市拉法的计划。他对媒体说，让人质获释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当被问及是否包含延后歼灭拉法的哈马斯大军的攻击计划，以色列外长答复说，如果能达成协议，我方将暂不展开攻击行动。以色列外长卡兹是安全内阁的成员，但不是战时内阁成员。战时内阁是由少数特定人士组成，负责监督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攻势。以色列的数字显示，包括女性和儿童在内，目前仍有超过130名以色列人质被哈马斯囚禁在加沙走廊。哈马斯先前曾为埃及与卡塔尔斡旋的谈判提出最新停火方案。哈马斯27日稍早再次指出，已经收到以色列对其最新停火方案的官方反应，他们将在研究后提出答复。另外，路透社还报道，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27日表示，明后天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的论坛会场场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数国官员开会讨论加沙和平协议。布伦德在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议中说，现在确实有几名关键的相关人士已经在利雅得，期盼这些讨论能产生迈向和解与和平的进程。他表示，加沙走廊的人道危机也将列入议程，除了阿巴斯和布林肯以外，参与这次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场边讨论的中东地区高层官员还包括卡塔尔的首相、沙特和埃及的外交部长、阿曼王储及巴林官员。为了终止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并让被绑架的以色列人质获释，埃及调停人士前天在以色列召开一轮谈判，试图让停滞的和平努力重新启动。埃及外长将在明后天会谈中报告上述谈判最新进展。他表示，针对人质及可能的停火，现在出现了稍微一些谈判的动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阿娃为您带来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中国被掠夺的文物，复杂的归还问题，是本周末法国权威性报纸《世界报》周末版上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5月6号至7号访问法国，纪念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这篇刊登在文化版面上的长文，图文并茂回顾了1860年法国军队洗劫圆明园时从北京掠走的文物的命运。文章作者在开篇指出，20多年来在地处戈壁沙漠中的敦煌千佛洞前，每晚都有1000名观众观看实景演出，演员们装扮成西方人，描述他们掠夺宝藏的情景。20世纪初，在日渐衰落的清王朝统治下，几乎被遗弃的敦煌遗址引起了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兴趣，因为传说这里蕴藏着大量的财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以低廉的价格购得了大约10000份手稿、绘画和版画，并在将它们运回法国后，小心存放在巴黎集美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里保留至今。文章称，令人稍感安慰的是，法国向中国提供了部分手稿的微缩胶卷。法国外交官并不愿意讨论归还文物这个问题。有一位总结说，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在所有的地方插上我们的旗帜，除了我们曾经去过的和没有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基本上我们是在西安而不是在敦煌研究兵马俑。轮流展出馆藏珍品和敦煌文物的集美博物馆馆长林慈在接任时就听到了这样的忠告，要小心，文物归还是个敏感问题，我们不想让中国人醒过来。但他表示自己不愿意错位内疚，而是选择了透明和对话。他带着这一想法来到了敦煌研究院，建议共同努力，通过将所有藏品数字化，使他们能够以数字方式复原，从而提升这一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样有一天，敦煌将拥有与拉斯科石窟相同的复制品。他盛赞了与中国当局的信任关系，中国当局也任命他为敦煌文化大使。文章指出，迄今为止在北京还没有任何官方的声音要求归还文物原件，中国政府也没有要求归还因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在1860年7月7号至10月8号洗劫圆明园期间掠夺的数千件文物和物品。这些文物和物品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和博物馆里。 文章指出，圆明园被毁的详尽细节可从《宫殿的秘密》一书中去了解。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在1861年的一封信中谴责了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强盗的盗窃行为，并说，我希望有一天法国能将这些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不过在要求归还文物这一问题上，中国自己也不愿意表态。然而提出这一问题的机会并不少，如一月份在凡尔赛宫大张旗鼓地庆祝中法文化旅游年的开始，以及为习近平访法进行准备工作时，法国汉学家林国认为中国没有提出归还要求是因为时机未到，他就悬在眼皮子底下。目前中国关系良好，可以先遮盖起来，但总有一天会发出来的。在23年4月，马克龙访华期间，一个小型委员会就提出了文物归还问题，但并不是正面提出的，而是通过暗示在转弯抹角。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被掠夺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数量达160万件。根据法国文化部的统计，目前在法国发现了大约300件中国的文物，主要展出在枫丹白露宫。10年来，中国已经成功要求归还了约1800件文物。文章介绍了圆明园兽首以及集美博物馆隐瞒收藏20世纪90年代盗墓走私的周朝文物并最终归还的细节。文章认为，中国文物的归还目前还面临着许多障碍。法国对亚洲艺术起源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研究需要的资料稀少不说，还非常不可靠。至于参与抢劫的士兵和外交官的后代，对此也讳莫如深。此外，在法律方面也存在困难。法国汉学家林国认为，中国当局在归还问题上缺乏斗志，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大多数可能要求归还的文物都涉及中国最后的满清王朝，而自1949年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很难对以新社会新人类之名部分损坏古代遗产的行为自圆其说。不夸张地说，如果文革期间这些中国文物不是在法国，他们早就被毁掉了，他们因被掠夺而幸免于难。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年轻人对历史有着不同的非殖民化的解读。上海大学历史考古教授徐坚就表示，我真的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正式要求他们的回归，我希望这能早日实现。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 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随着近年来中国菲律宾南海纷争不断升级，美国高级官员反复重申针对菲律宾战略盟友的安全承诺，东南亚媒体纷纷表示，在相关国家争相扩大军备预算的总体趋势下，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被战争的阴霾所困扰。泰国媒体综合报道，2024年度菲律宾美国肩并肩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于4月22号拉开序幕。这次演习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地区，选址靠近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和南海争议点。演练内容涉及战争信息互换、海上安全、防空和导弹发射，以及和去年同样举行击沉目标船只的演练。此次演习共有大约16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官兵参加演练，还有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亚洲和欧洲其他14个国家的军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联合军演，该武装部队近期与中国海警多次发生海上冲突。菲律宾认为部分南沙群岛归属巴拉望省。美国军官在开幕仪式当天表示，从现在起， 菲律宾将更加强大，更加安全。此次非美联合军事演习将持续到5月10号，这在因应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针对这次演习作出回应，指责美国试图挑起军事对抗，并警告菲律宾不要再走上错误道路。有消息称，菲美船舰在南海演练期间被中国军舰全程跟监。华盛顿和马尼拉政府签有安保协约，双方军事联盟自小马克思于2022年就任菲律宾领导人以来，进一步深化了防务合作。美国近期向菲律宾输送了标准6型地对空导弹，但并不用于进行演练。本月24到26号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已经针对中国在美国盟友菲律宾周围的强硬举动直接向中方提出警告，并且誓言将在菲律宾与中国在争议海域发生冲突时给予菲律宾坚定的支持。中非海上冲突愈演愈烈，紧张局势随时可能升级。菲律宾国防部长周六还否认了马尼拉政府曾就南中国海争端跟北京达成协议，并称这是中国方面简单粗暴的单方面宣传。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则表态称，菲律宾上届政府就仁爱礁局势管控跟中方达成了君子协定，目的是为了管控局势，维护和平，防止冲突，无关乎各自的主权立场，但如今被菲律宾县政府单方面无故抛弃。随着局势不断升温，多方认为南海领土纠纷点燃中非甚至中美热战的可能性增高，随之产生相关的安全焦虑。日本外务省最新公布关于外交的国内舆论调查报告，显示有 84.2% 的受访者认为东亚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原因来自受到中国强化军力、北韩频繁试射飞弹的影响，另有 59.9% 的受访者期待日本、美国强化安全合作。东南亚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近日纷纷援引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4月22号发布的调查报告，内容称由于受到全球战争和紧张局势加剧的推动，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2.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6.8%， 呈现2009年以来最高增幅，也是全球军事预算连续第9年增加。总体而言，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泰国民间媒体称，东亚紧张局势伴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的军事预算增加而不断升级。尽管在过去2年以来，国际关注焦点被俄乌战争、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所吸引，但东亚乃至所有地区国家都在为随时可能爆发的热战冲突做好准备，而爆发战争的敏感地点包括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重申了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部件的严重关切。他表示，中方不能同时对俄援助又保持和欧洲的良好关系。他说，正如我们多次向中方所说，确保跨大西洋安全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在和中方的讨论中，我明确告诉中方，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将会解决。网友蔡胜坤发帖说，布林肯成为耶伦之后又一位访华的美国高官。上周末在意大利参加 G7 外长会议期间，布林肯就为访华行程提前造势。布林肯声称，中国不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布林肯在欧洲说
说这番重话，就是明确警告中国不要脚踩两只船，所谓非有既敌，绝无中间地带。与欧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就不能和俄罗斯肩并肩背靠背，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军民融合产品，就等于是资助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布林肯此前在参加穆安会的一番表态，也毫不掩饰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立场，你不在餐桌上就会落在餐盘里。此次所说的不能两头讨好，其实也是餐桌与餐盘说的延续，只不过降低了调门。网友张杰法帖说，俄乌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美欧已经认定习近平是个撒谎者，极其伪善，表面调停，实则支持普京，已经将中国、俄罗斯、北朝鲜和伊朗定为邪恶轴心。事实上，中国的国运已经颠覆，普京的覆灭已不可避免，后普京时代将拥抱西方，中国成为世界弃儿，日本将会取代中国成为印太领袖，世界格局就此改变。网友零落的黄色枫叶发帖说，乌克兰问题事关欧洲安全，而欧洲是中国出口的大买家，是中国工业设备和高科技零部件的重要供应者，也是中国相当一部分高技术的提供方。中国和欧洲的经贸往来远远大于俄罗斯，中欧之间也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和欧洲的关系是不能搞坏的，欧俄孰重孰轻要认真掂量一下。网友袁一陀法帖说，布林肯来华事关国运，在近代史上，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很幸运的基本都站对了，一战站对协约国，以举国之力参与乃至出兵海参崴，二战站对同盟国阵营，获得了战后的世界大国地位，冷战期间中国最终选择站西方，于是改开腾飞，911事件后断然决定占美国，加入世贸，于是有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今天的世界走向，呜呼。网友赵灵敏发帖说，今天下午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玉军教授给世界灵敏度的学员做了一场名为俄罗斯发展前景与中俄关系的演讲，内容精彩纷呈，引人深思，其中的几个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一，俄乌战争是普京建构出来的，也是他战略误判的结果，俄罗斯从上到下思维方式都停留在17、18世纪，仍然迷恋攻城略地。二，俄罗斯过去一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是西学为体，我学为用，是排除了现代性的现代化。三，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落后，这种落后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四，俄罗斯最终的失败不可避免。五，使用核武器会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灾难，况且也未必能成功使用。六，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今天很多人的极端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俄罗斯的影响。七，不能轻视俄罗斯，他的外交很厉害，往往能绝处逢生。八，历史上中俄的三次结盟，中国都没捞到好处。九，要提防俄罗斯把中国当枪使，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把我们推出去给自己解套。网友云中小道童法帖说，从地缘政治来看，身边有个强大的邻居，而且是独裁专制政权，这就已经构成了对本国永久的安全威胁，这是不容争论的常识。中俄永远不可能像加拿大与美国那样的信任对方。网友 InfoKender 发帖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从匈奴开始到后来的苏联，现在的大鄂。不过认贼作父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从第一位向北方政权自称儿皇帝的五代时期后唐的石敬瑭起就开了个好头。网友 Tankman2002 发帖说，美帝国务卿 布林肯这次访华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是最后通牒，杀机重重。因为美帝已经放出风声，如果中共再为俄爹暗中输血以助其逃避制裁，那么就将把中国银行踢出 SWIFT 的国际结算体系。俄国经济命脉单一，主要依赖能源出口，被踢出 SWIFT 还可以通过中国、印度以及很多贪便宜的第三世界国家本币结算间接维持。但是中国经济目前严重依赖外贸出口，以而今巨大的外贸体量一旦被踢出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很难找到变通方式。过往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前两者已经熄火，如果硕果仅存的外贸出口再熄火，结果只会一地鸡毛。但是根据陕西娃一贯的斗争精神，我猜他一定会选择那个最烂的结果。网友柳下再会123发帖说，很多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一直不相信，或者说不敢相信，有人会带领这个国家和鹅毛一起共赴深渊。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律法学者张月胜为你带来的欧洲思想长廊节目。
各位听友好，幽居霍顿的米尔顿不会安于做一个普通的乡绅，他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此时他的眼光投向欧洲大陆，他知道只有走出偏居海域的英格兰岛，才能汲取更丰富的文化养料。他出发了，目的地是意大利，近代人文精神的发源地。不过这次旅行他收获的却是另一类果实。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诗人参孙米尔顿之三，意大利之行。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米尔顿年纪不大，却已经饱读诗书，不过耳闻不如一见，他肯定渴望去大陆亲眼见见。
这似乎是个必然，我们先人就有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说法，何况米尔顿在剑桥学习时候呢，他就特别喜欢彼得拉克、但丁、薄伽丘、塔索这些意大利的诗人作家。在1632年以前呢，他就开始学习意大利文。帕蒂森说他通过书本感受意大利诗篇，意大利文特有的音乐感使他想饱享意大利语言音乐感耳福的愿望油然而生。但是17世纪的意大利呢，已经不是文艺复兴鼎盛时的意大利了。文艺复兴正午的骄阳缓缓西下，落日余晖已经映照出巴洛克时代的身影。意大利天主教势力顽强抵抗宗教改革，教皇呢，借助西班牙天主教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呢，也不放松对意大利事务的干涉。结果这意大利半岛就形成各公国内是层出不穷的内斗，各公国之间又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纷争不断。史学家们认为啊，此时的意大利已不再是创造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了。更糟糕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自由宽容氛围被宗教裁判所的严酷所取代。1555年红衣主教卡拉法当选为教皇，称保罗四世。他上任以后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在罗马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一是颁发了一份禁书目录。这位保罗四世为人是苛刻恶毒，在意大利是遭人痛恨，以致在他死的那天啊，罗马人是拥上街头欢呼庆祝。就是这个保罗四世下令把米开兰基罗给西斯汀教堂所绘的创世纪用幕布遮盖起来。
保罗四世和文艺复兴时代的那几个教皇相比，实在是愚蠢又低能。
更要命的就是这份禁书目录。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作家、诗人，比如艾拉斯莫、薄伽丘、但丁、马基雅维利等等，他们的著作呢，或部分或全部都被禁。更不要提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著作，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的天文学概要》。这还不算，宗教裁判所还审判大科学家布鲁诺和伽利略，布鲁诺被火刑处死，伽利略被迫认罪并且被囚禁。甚至绘画巨匠威罗乃兹也因他的那幅《利未家的宴会》受到审讯。这就是米尔顿启程时的时代氛围。临行前呢，他的邻居伊顿学院的院长亨利·沃顿爵士就提醒他，在宗教裁判所势力极大的意大利要谨言慎行。英国是新教国家，而罗马是天主教的大本营，在那里切不可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这些好言相劝呢，米尔顿他是听在耳中，可是似乎他并没有打算照做。这次旅行，米尔顿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两位伟人，一是格老秀斯，一是伽利略。从他选择拜访的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出米尔顿心中志向。1638年4月中，米尔顿到了巴黎，他选择这条路呢去意大利，显然那个时候巴黎呢已经是欧洲文化中心了。据马提森说呀，米尔顿到了巴黎，接待他的人是英国大使斯丘达莫尔。米尔顿就提出一个要求，请大使介绍他与格老秀斯会面。
他登上欧洲大陆第一个要见的这个格老秀斯是什么人啊？
格老秀斯这个名字啊，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普通人是很少知道，但是人人都知道有国际法、海洋法等等世界各国交往遵循的法则。格老秀斯就是这些法则的奠基人，他的名著《海洋自由论》已经阐明了当今世界海洋法的几乎全部理论，联合国海洋公约就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拟定的，他的《战争与和平法》是解决国际冲突的基本准则。美国助理国务卿戴维·希尔在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导论中他就说呀，格老秀斯的这部杰作是一个超越了无理性的冲动、野蛮的习性的极富智慧的巨大成功。他的出版是主权国家历史上的新纪元，从此人类摆脱了难以驾驭的混乱状态和丧失理智的冲突。他创造了一个明确的原理体系，这个体系照亮了国家及其国民争取和平、达成谅解一致的道路。他对万国法理论的阐发是当今国际法的理论基础。格老秀斯他是荷兰人，生在那个德尔夫小城，和大画家威米尔是同乡。当时荷兰的宗教派系之争呢，就牵扯到政治斗争，格老秀斯这一派失败，差点被当时掌权的奥伦治亲王莫里斯杀掉，结果他奇迹般的逃脱了。他妻子呢，把他装在一只运书的大箱子里，抬出了监狱。他逃到了法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以他的学问和思想扬名欧洲。所以米尔顿一定要见他。当时人们就记录到啊，格老秀斯亲切地欢迎米尔顿的拜访，并依照他的身份和名声给予他恰当的接待。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外人不得而知。但从米尔顿后来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我们倒是可以看出一二。
米尔顿见的第二个人就是伽利略喽。
是的，1638年深秋呢，米尔顿到了意大利，他游览了罗马、拿不勒斯、佛罗伦萨。在1639年3月，米尔顿终于见到了伽利略。那个时候呢，被宗教裁判所判罪囚禁的伽利略刚刚被允许回到自己的老家阿瑟特里接受软禁。作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伽利略因用他的著作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罪名是他的著作和圣经中的内容相冲突，而且在未经宗教裁判所的审查批准就印行了他的著作 关于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规划，这本书从根本上摧毁了圣经创世纪中对世纪起源的描述。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是个心胸狭窄、愚昧顽固的人，他受人挑拨，认为伽利略图书中的那个小图标，三只海豚互相咬着尾巴连接起来，就是对他的嘲弄。当然，这两种主要世界体系呢，指的是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研究证明日心说是正确的，而且与哥白尼不同，伽利略他是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他最喜欢在自己的露台上用望远镜观测太空。他当然知道哥白尼是正确的，但是1633年4月12号，伽利略被送上法庭。6月16日，宗教法庭就做了这么一个判决，伽利略将在宗教法庭的全体会议上因具有极大的异端嫌疑而声明放弃他的信仰。随后宗教法庭会议将宣布他会被判处监禁，并且命令他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对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学说表示支持。宣判时，宗教法庭让伟大的伽利略跪在地上重复宗教法庭的判决，并且宣誓，我伽利略跪在各位最杰出的红衣主教宗教法庭厅长面前，反对异端的邪恶学说。我以圣经宣誓，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相信教会所宣讲和教导的一切。在随后的监禁中，伽利略双目失明。正在这个时候呢，米尔顿从遥远的英国赶来看望这位伟大却饱受凌辱的老人。这次会见呢，对米尔顿的影响巨大。后来他在《失乐园》中呢，提到伽利略的望远镜。诗中说呢，他所见的宇宙有无数星星，它的广袤是无限的，其中有无数的星辰，每一颗星是他的子民的世界。而当他写到怀念伽利略的诗行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已经双目失明。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诗人参孙米尔顿之三，意大利之行。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大卫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游戏第三集，您有一万分，两次生命，您有一个新线索。消防救护员，请您吃午饭。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他能帮您拯救国家吗
？Une grotte, bonjour. Une table pour cinq. Désolé, c'est complet.
Non, je n'ai pas faim.
Eva,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找到阿通道第二行。快行动起来吧。
哦，停一下吧，我们无论如何是在法国，而且阿德黑安也许可以帮忙。
Eva Salut Tony, je te présente Eva.
Enchanté, vous voulez un apéritif?
Deux coupes de champagne s'il te plaît.
Parfait.
Champagne? Adrien, qu'est-ce que c'est? Coquille Saint-Jacques?
Ce sont des fruits de mer.C'est très bon.
海鲜 D'accord. Et tournedos?
C'est du bœuf.
是牛肉 Parfait.
Alors Ev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Je suis...
Et voilà le champagne.
Santé Eva.
Santé. Tu es... Vous êtes...
Oh Eva, nous sommes amis, non? On peut se dire tu maintenant.
Oh, d'accord. Tu...Santé. Adrien.
Alors,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Je...
Ciao, ciao. 那么你们现在是朋友了？
别说了。 Tu, 反正比 vous 更简单。 Vous faites, tu fais.
Je fais, 很正确。他想知道你在巴黎干什么。对呀，我们随便聊聊，别担心，他是个好人。
Allez bien, monsieur. Ouais, ça va.
Et voilà l'entrée. Bon appétit.
Merci. Bon appétit, Eva.
Bon appétit.
C'est très bon. Dis-moi, Eva, la gare, l'explosion, puis le métro et un mort. Tu es en danger? C'est compliqué.
Oui, je fais... Non, je cherche aller à ranger deux.
Aller à ranger deux, un lieu. Je ne sais pas. Il y a les catacombes? Ah non,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C'est une attraction touristique. Allons-y.
Pardon?
Oui, on va à la fête.
Pardon?
Tu vas, je vais, nous allons. C'est le verbe aller.
Tu.
Voilà. Alors on y va?
Poussière.
Non, merci, Adrien.
Ah bon? D'accord. Alors, à demain.
Chemin? Je ne comprends pas.
Aujourd'hui, c'est mardi. Demain, c'est mercredi. À demain.
Je ne sais pas.
Mais alors quand?
Adrien, je ne sais pas. À bientôt et merci.
好啊，白马王子想星期三再见你，是吗？他只是想帮我。算了，快叫艾德蒙带你去露天游乐场，在杜勒里公园里。
好的。
Alors, ce déjeuner?
Ousan, très bon. Edmond, vous...
Eva, on est amis.
On est? Nous sommes amis? D'accord, Edmond.
Alors, on va où?
Fête foraine, jardin des Tuileries, s'il te plaît.
On y va.
第十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一万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Il y a un nouveau signal.
Allez à ranger 2.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Vous confirmez le signal est correct? Vite, sauvez le pays, sinon c'est trop tard. Vous voulez jouer? Vous voulez
jouer? Ici,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斯克突访北京或寻求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日本五国会议员在钓鱼岛水域视察遭遇中国海警船。布林肯访华期间，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在和平饭店外拍照被关一夜一天。布林肯和舒尔茨访华凸显美德对华外交差距。德国教育部长敦促大学审查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泽连斯基称，基辅正与华盛顿就未来十年的军事等领域支持进行谈判。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了他就拉法问题的明确立场。日本与欧盟将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减少对华依赖。非驻美大使称，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菲军或将做好应对西菲律宾海威胁的充分准备。追赶俄中，英国拟在2030年前部署国产高超音速导弹。美印太司令称，中国奉行温水煮青蛙及强权即公理的战略。听众朋友们，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制作节目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米莎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是法国歌曲 Tabasse， 这是由歌手 Emma Peters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Toute seule sur un tandem, seule sur un tandem. Personne à qui dire je t'aime, personne pour dire je t'aime. Le ciel de Paris m'entraîne à la ramasse sur les quais de Seine.